上一次说到三宝真实德，是无漏，而且是性清净。我们说无漏基本上有为的无漏跟无为的无漏嘛，性清净是这样的名相，是关系到无为的无漏啦。所以相对于性清净的齁，本性清净，相对于本性清净，另外一个相对的名词就是离垢清净。这我们上次有说明了齁。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要说到化世真意属，佛法得长存。化世就是化导世间嘛齁，佛法化导世间来利益众生。各位，这一句话各位怎么去理解它呢？化导世间利益众生，佛法化导世间，佛法化导世间是以佛法来化导世间的。化导世间，我们说世间主要就是什么？有情世间，就是众生的世间的。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了，一个偈颂就是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，什么简单的说就是为佛教为众生，对吧？他说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，缘起大悲心，什么这就是悲真上嘛，一样了。那这个化导世间，化导世间就是要利益众生。那世间就是主要就是众生的世间嘛，这个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理解哦。所以我们不忍圣教衰，为什么要不忍圣教衰啊？唯有圣教能够彻底的救拔众生。所以我们说老子在那个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，相对来说了哦，不忍圣教衰，相对来说哦，不忍圣教衰，圣教嘛会跟般若会比较有关系，不忍众生苦，地济众生会跟慈悲有关系，这都是相对说。大圣是悲智交融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常这样说啦，我们说要弘扬佛法，弘扬佛法不是在争地盘哦，不是在跟外道争地盘，不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弘扬正法？因为唯有正法，佛法这样的正法能够利济众生，才能够真正达到不忍众生苦的救拔众生呢。这一点我们要千千万万要把它理解得清清楚楚来哦。所以佛法化导世间，那就是在化导世间，我们是说那个真正的救拔，我们说有财布施跟法布施，对吗？真正的能够救拔的是法布施。以前我们在小时候就有听过，给人鱼不如给人钓竿，对吧？这个可以做这样的譬喻啦，但是不是鼓励我们去钓鱼啦，不是这样的意思啦。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啦，充分的理解它。所以我们要利济众生啊，没有智慧的利济众生，只有人天善哦。菩萨不是只有啊救济哦，菩萨是菩提萨埵，有智慧的友情，这才能够成为菩萨。这一点我们千千万万要注意，不要以为行了一些善法救济就以为是菩萨，不是哦。要跟智慧相应的，那样才是菩萨。我们说菩提萨埵，萨埵就是有情，菩提就是觉嘛。这一点我们要千千万要注意的。对，从佛法化导世间利益众生来说，不但要归尽真实的三宝功德，我们说真实的三宝就是真实的功德，不但要这样了，也应该归尽世俗四相的三宝，那就是住持三宝。 住持三宝是佛后啊，佛涅槃后，例如现在。而如果在佛世的时候，就化相三宝。不论是住持三宝或化相三宝，都是属于世俗四相三宝了。这里的四相就是跟真实，我们说有二谛嘛，世俗谛、圣意谛，包括佛世的化相三宝，还是属于世俗三宝。我不是有一个公案吗？传说佛道道立天为母亲说法，对吗？然后回到人间，有位出家的弟子嘛，莲花社嘛，比丘尼莲花社啊，他想要先见佛啊，化身变化身嘛，第一个就去见佛。佛说你不是第一个见我，谁第一个见佛呢？须菩提。须菩提为什么先见佛？见法即见佛，对吗？见法即见佛，所以见的是佛的真实身。佛的真实身就是见法嘛，见缘起法嘛。缘起法一定要见到缘起法性空寂性。我们在前面说到那个，不单单是无漏的有为，还有无为，无为也是了哈。我们当时也说到二谛并观，佛啊，究竟圆满的，在证入毕竟空当中，一切如幻象也现。我们当时的注脚又举到那个导师在后面啊，谈到佛的报身，对吗？功德身，那个也是，因为也是无为。无为法，无为法不单单是空寂性的，跟空寂性相应的一切一切的功德，在毕竟空也幻现出缘起幻象的那一部分，在佛来讲，那也是无为，也是无为，二谛并观嘛。这样各位就可以更理解到什么叫做四相三宝，什么叫做真实功德三宝。我再强调一次，这样的功德一定是无漏的功德，而这无漏的功德不只是有为的，还有无为的无漏功德。而无为的无漏功德不但是空寂性本身的无为的无漏功德，还有无量劫佛无量劫大悲心行所成就的一切一切的功德，只要这个功德是跟缘起空寂性相应的，这样的功德都是无为功德所设了。啊，如果以三身来说，那就是报身；如果以二身来说，那就是法身所设的。这我们在上一次也有充分的做说明了。好，希望读到这里也能够更理解的那一部分。我再强调一次了，我们学习佛法学了一段时间，我们不用太犯。不要只是停留在泛泛的那一部分呢，希望我们呢一次一次的欣喜，能够更深刻的、更明确的去了解它的内容。这样的话，对于我们就会比较有力量了，要来指导我们的身心行为，或是自他和乐的这样的行为，可能就会更有那个明确的方针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单单要归敬真实三宝，也要归敬世俗三宝？为什么？好，因为如果但归一，但就是只是哈，只是但如果只归一世俗，当然自就是自然，当然不免会流于形式的崇拜。哎，我们每次不是刚才不是在。礼佛三问讯吗？这就是世俗三宝的佛宝。但是我们不是偶像的崇拜，对吗？不是偶像的崇拜。如果只是皈依世俗的三宝，不免流于形式的崇拜了。如果只是专重于圣意的三宝，就是真实的三宝，也不免过于高深。曲高寡合，对吗？也不是一般所们所能够明了的啦。曲高寡合，佛法是宗教，宗教是要能够利益一切一切的众生。以人来讲，他就要利益到不管齁， 就好像现在不管你是婴儿、小学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所、博士班、博士后，佛法不遗弃任何的一个人呢、啊。那如果你只是讲高深，讲高非常高深的哦，曲高寡合，而且一高深哦，难免会形而上化，离开事相了、啊。纵然是没有离开事相，谈得太高深，也是少数人了、啊。但是佛法是一切人的宗教了，这一点我们要理解它了。因为是这样，所以呢，必须怎样？必须皈依现实事项的住持三宝，这是我们能够非常亲切的了解接触到嘛，依此而进向真实的三宝了齁。佛法重视相教，相教理由就在这里。这里的相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事项，事项如果相对于真实来讲，那个相啊，就是似乎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事相了。那事相对于那真实的呢，我们就借着这个相，而更深一层的进入到真实，是吗？所以那个相呢，有时候也可以去掉那个人字旁，都可以。为什么会重视相教呢？理由就在这里了。所以在这里也愿意再说一次了。导师说性空是佛法的实相，是吗？性空是缘起的性空，缘起的性空就是缘起法相，要在缘起法相去了解什么，了解它的种种法相之间的相依相缘性，种种法相的众缘和合性，从那里看到如幻，如幻还是在相当中，在如幻相当中进一步看到无自性空，这才是真实，才是往实相的方向。所以这里就说到化事要真亦俗了。为什么要真亦俗？偏真也会出曲高寡合啊。如果偏俗呢，哦，那就不能够尽相真实。好，如果化事能够真俗并重，而依俗弃真，这样佛法就能够得长存了。住持三宝是四相的三宝，而依这个四相来表显真实三宝的功德。所以啊，虽然我们面对的啦是住持三宝，佛宝不管是什么材质啊，甚至用纸画的等等，我们依着佛像，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佛像当中，我们依着佛像连接到契入到真实的佛宝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。所以依世俗的四相三宝表显真实三宝的功德，那这样才能够浅深由之。什么叫浅深由之啊？就由浅入深了、啊，就由事相进入真实啊，这样才能够达到事理无碍。事就是世俗三宝，理就是真实三宝。有时候这里我们说真实三宝真实的功德，有时候老师在这边又称为理，对吗？为什么在这里又理跟功德之间有什么差别？理跟功德，真实功德有什么关系？真正要达到真实功德，一定要契入真实理，那就如如理。这一点要理解清楚来了，要理解清楚。我们说要真的无漏功德，不管是有为的无漏功德，还是无为的无漏功德。只要是无漏的，一定是跟法性相应，一定跟真实理相应的。像这些名相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一定要充分的理解到，否则我们建筑义理的去理解，有时候导师用这个名词，然后用那个名词，名词跟名词之间，到底怎么去汇通？ 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，这样我们读起来才会明确，而且会深入。有时候那个啊，正入法性的那一部分啦、啊，就是如如智的那一部分，我们又称为理法身啊。然后呢，五份功德，不是有功五份法身吗？我们又叫做功德法身，有时候会这样说。但是假设这功德法身，如果又跟那个理法身、五份法身跟理法身跟空寂静相应的时候，尤其在大圣嘛，会特别谈到这一部分，跟它相应的时候。那又是无漏的无为功德，是吧？像之间的一些的关系，把它理得清楚来，我们都会事理等等的一些的名相，我们就会充分的掌握它。嗯，好，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，佛法浅深由之，什么依着事相而表现甚意真实，也气象于。真实的时候，这样的话佛法才能够得长存啊，否则偏在一边啊，都不能够让佛法得长存。比如说缘起法性相，缘起法性嘛，我们本身都是空寂性是吗？但是我们不知道，一定要佛从正出教出来，这个佛法才留步于人间。为什么说佛法留步于人间呢？就是我们理解了嘛，我们理解的友情，理解的人类，理解的佛法才留步人间的。所以啊，这个一定要有佛弟子是吗？佛弟子依教奉行，而这个依教奉行呢，一定呢要依着化事啊，化事真艺术，这样佛法才能够长存世间，为一切众生做救护，做福田呢。因为三宝最吉祥是吗？而且是我们最好的真上缘呢，可以做福田。我们皈依三宝嘛，能够得到三宝的救护，是吗？但在前面都，第一个偈颂就有做了一些说明。好，接下来就谈到以二皈依的仪式，一样的，我们来看那个科判。我们现在是在甲山的归敬三宝章的以一皈依的对象，以一的皈依的对象结束了，对吗？三宝的类别正好讲完，类别就是导致在这边举两类了，就是世俗三宝跟圣意三宝。世俗三宝就是四相的，有住持三宝，佛事的时候住持三宝，佛后佛住灭后。也不是佛事的时候是化相三宝，佛入灭之后就是住持三宝，那都是属于世俗三宝。圣意三宝那就是无漏的功德，无漏功德有分为有为跟无为的无漏功德嘛。好，这个已经把那个三宝的功德说完了，接下来就要说到三宝的就是皈依的对象了，三宝的功德、三宝的类别说完。接下来就要说到以恶归一的行仪，行仪基本上我用了这个行仪这两个字啊，可以基本上把它分成两个啦，就是秉仪行仪的那个仪就是仪式啦齁，那个行呢，那就是秉恶的行持啦齁，就是仪式跟行持。这个行仪啊，我们一般有解行，对吧？导师有时候会行解，把行放在前面，行解行也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不要只看到仪式，仪式要看到它的行，而且仪式本身就是在一个行，我们打从内心的来皈依三宝，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行，就行业了。例如十大愿是吗？十大愿王有时候我们叫做行愿，什么行愿，那个愿呢叫行愿。像类似这些，我们就是要理解它了。理解它之后，我们对于我们来闻思佛法的时候就会不一样。我们所学到的一切法毕竟是要去行的，我们的大愿呢，一定要必须要去行啊， 所以我们不是有这样，佛法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？愿海行山，海要像那个我们的愿啊，要像大海一样的广大。但是大一样广大，我们不要只是空愿啊，我们要行山。为什么用行用山呢？山来填那个愿，就是填那个海了。像这些，我们都要把它思维透彻，思维透彻，真要思维透彻哦。我是很诚恳的跟，很诚恳的跟各位这样说，很诚恳的跟各位说，就是很诚恳的跟我自己说，我们要把我们所学到的一切法义都要灌输在这个地方，一定要这样。所以我不是常这样说吗？这个成佛之道的这个课程从前面就开始说到，五章当中第一章第二章是特别特别重要，等到第五章、哦、大圣不共法章讲完之后，再来看第一章归敬三宝章，有没有更感动？这感动是来自于正见相应的感动，就是让我们正见成就的时候，信心就成就。当然我们只有这样读，不可能真正的信心真正的成就了，但是相对来说会加强它、一样咯。刚才说到那个行愿等等的，然后行解，本来我们说信解行证，有时候导师用行解，在行解之后导师可能会先解释解再解释行，像类似老师这样的文脉，包括我们也常说行愿，什么行愿，像类似这些，我们不要让它空过。这个一样，我再说一下。比如说，导师在《佛法概论》第一章说，那个谈到法宝的时候，法宝有三类法，对吗？又说到皈依法，皈依法有三种法，三种法当中的核心叫中道法。就要去行见，但是要去行见，要中道法，一定要什么义解的佛法，一定要正见为前导。但是核心是什么？中道法，中道法就要去行，但是要去行的时候，一定要义解的佛法，一定要有正见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在闻呢、啊，在闻就是正见的嘛，闻呢、啊，闻思的这一部分，正见正思维这一部分。但是这个是不单单是道知。他已经在行了，也是道，道之就道品，而且是道体，圣道，一路到底都要正见，对吗？各位很辛苦，晚上来到这里闻思，那就会不一样，我们的心情、我们的态度、我们的吸收就会不一样啊。我就是以二啊，看为讲义了。丙一就是他的仪式，就是自是。进行受皈依佛法身那个仪式，然后有皈依之后，所以那个皈依本身，我们上一次也这样说的，皈依本身就是打从内心而跟三宝结缘，在身口表现出来，那就是最好的三业行，那最吉祥，跟最吉祥的三宝结缘呢，那本身就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德了。而不单单是这样，而且我们的皈依三宝之后呢，我们还是要有对三宝要有一些行持。那行持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呢，不单还要修供养念胜利了，就是自心修供养，十念诸胜利，供养，有时候我们会称为供养。供养呢，就是对上呢，譬如说父母、三宝，这个是在我们中国话当中就有分别这两类了，就有分别这样的，这两类到底称供养、供养呢？这就随个人了，随个人。基本上我自己在送这个时候，我是送供养，那是随个人的这个。好，十念诸胜利，在那个就是行持，就是修供养念胜利啊。基本上我太后面有一个中瓜壶，对吗？就是念胜利是念什么呢？胜利就是殊胜的利益，是吗？念胜利就是意念皈依功德。 就是皈依的功德，胜利殊胜的利益是我们皈依三宝的功德了。皈依三宝，我们意念皈依三宝的功德，意念皈依三宝的功德，它作用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起信愿，信愿就是皈依嘛，皈依就是以信愿为体，所以我们意念三宝皈依三宝的功德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只是在说哦，功德很大，功德很大，要在这个地方对三宝起信愿。这点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导师长行的解释了。先说到仪式，就是皈依的仪式。皈依的仪式就是解释，就是自是进行受皈依佛法身。我上次也跟各位做说明了，就是我会先说到，因为长行导师的长行都是在解释寄送，所以我科判的最前面的都会把那个寄送先写出来了。那底下的这一部分呢，哈，大一的这一部分都是在解释丙一的这个皈依的仪式，而他的寄送就是自是进行受皈依佛法身。嗯，佛法身三先正说皈依的仪式了哈，先正说这一部分，嗯，因为皈依的仪式就是这一段的主要的内容了，所以我加一个正说，皈依三宝，是。佛法身三宝是没有染污的，具足功德的，所以是真正的皈依处。嗯，是没有染污的，具足功德。我在这里了哈，大致上很快的跟各位说一下，三宝一定是绝绝对对是最极清净的。那像天台宗不是有信句吗？信句，他信句当中不单单是信句善，而还是信句恶的。如果以我的理解咯，如果有以我理解对佛法的理解，以我对导师的佛法的理解，我不一定理解导师的佛法的正确度，哦，嗯，也不是那么的百分之百的正确精准，但是以我的理解，佛怎么有可能信恶？但有他的一套道理在了。佛是最究极圆满清净，佛不必要信恶才能够理解恶，才不一定要从信句那个地方出发了。因为我们中国传统佛教啦，原教啦，总要从信的，不管是信句，那就是天台宗，信起那就是华严宗，信身那就是禅宗，只要从信那边。我们现在还会听到真空生妙有，真空就是信的那一部分生妙有，还会从那边出。但是以我的理解啦，佛那怎么有可能是究竟圆满，但是他不会离开苦难的人间，不会不知道苦。苦当然就有那个污秽啊，是吗？生死苦就有污秽。以我的信念，以我的看法，是因为导师说到这个没有染污性，具足功德，空寂性是跟不净法它是不相应的，跟净法才是真的相应。虽然是染法净法的本性都是空寂性，但是染法跟空寂性不相应，只有净法才跟空寂性相应。所以我们本身啊，如果在说信善信恶啊，世间讲的信善信恶来说的话，佛法是这样说，生得善生得恶。如果以空寂性来讲，每一个人都是本性什么绝对善，因为都是空寂性。空寂性是绝对的善，因为只有善法跟空寂性相应，才能够究竟清净出世间无漏。所以啊，真的是邪不胜正，邪不胜正，在这里就得到决定性的陷阱。为什么邪不胜正？就在这里。为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？就在这里。否则啊，你说助人为快乐之本，有时候那个恶人啊，邪恶的人，他是要邪，那个是要。是要杀人他才快乐，但是他杀人再怎么的快乐，比不上 比不上他帮助一个人之后给他的快乐，攀不上，就好像他的孩子是吧？所以那样的杀人快乐啊，他那个是非常非常凄凉，非常非常邪恶的，就好像那个吃安慰他命的，他不吃的话他痛苦，吃了以后他快乐，但是那一种快乐对他而言是非常的凄凉的快乐，但是内心是非常非常凄凉的快乐。那在这里呢，要就是可以在这样的佛法当中起到一个决定性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就在这样会止息，这样的话再怎么样就是要行善，因为跟本性相应，空寂性相应，就会止息，而且只有在空寂性之下才会真正的无量超越量，否则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。我不是有举过例子吗？那个辩证法就是正反合，然后合又更高的正，又正反合，正反的世间也有四句七句种种句，没完没了的啦。包括那个像现在的那个分析哲学啊，语言分析啊，后设也有后设，也有后设，只有空寂性，泯一切相，但是什么没有破坏一切幻象，没有破坏四句，你要讲七句都没有破坏它，但是空寂性之下只有幻幻境得相对的恶，所以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在佛法当中就决定得到决定的圣解，否则不透过这个世间的奥秘，永远没办法解，永远没办法解。我特别有上次特别提到那个康德的什么，对于那个形而上的，他说那个纯粹理性是没有办法解的，他要行见的理性才有办法。像类似这些啦，希望我们都能够充分的，不是说一次就要充分的理解。我的意思在说，真正究竟的佛法，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，它是能够引领时代的，任何进步的时代都能够引领它的哦。那个菩萨在五明中求，不是随便说说的。为什么五明能够变成菩萨的出世间的名，就是出共世间的出世间的菩萨名？为什么？来自于这个哦，这个我们都渐渐要去充分的去理解它。这是谈到这个地方，就有一些有想说一下，这也是突然说，我这三宝是完全没有污染的具足功德，这提供各位参考了。受皈依的，受皈依的就是我们要在受皈依这个德啊，这个德就包括德，就是要受皈依的这个人啊，要先诚恳的忏悔。这个为什么诚恳的忏悔？我们在佛法概论都有说到，对吗？要先忏悔，就是不满意过去，对吗？就是忏悔，忏悔就是为什么要忏悔？我们说把我们自己哈觉得有过失的，就是发露出来，对吗？为什么要过失？觉得因为还没有接触佛法之前，我们觉得那个不够好，所以要把我们那一些过失先说出来，然后而且有过失就发露了忏悔，把那个过失发露出来这样的话就好像把那个盖子打开，好，而且要生恭敬心，生清净心，先这样。这样之后呢，才自说誓言，然后长跪合掌。这长跪也有时候另外一个就是胡跪，都是跪的。长跪是两膝跪，胡跪啊就是那无人跪，就是单膝。那长跪就是两个膝盖都跪下来，就长跪合掌，在皈依本师前。皈依本师那就是释迦牟尼佛了。我们在皈依本师的前面呢，依着师长，依着师长就是那皈依师啦，皈依师，皈依师长教嘛，教我们啊，好师教我们，师长可能会在皈依之前先说明皈依的意义，先说明一下，然后就跟着皈依师说了哈，跟着皈依师说，不是只有听啊，皈依师说你就一说，自己说了哈。就自己立下誓愿，这样说， 就我弟子某某啊啊尽行受，什么叫尽行受？就是这一生尽行受皈依佛，就这一生都皈依佛。这个佛呢是两足尊，然后尽行受皈依法，法是离欲尊，对吗？我们在三宝的功德都说到嘛，尽行受皈依身众中尊三说，说三次。然后愿大德一慈，慈悲护念，我是优婆塞啊，啊，若你众就优婆夷，愿大德一慈。那大德是指谁？在佛事的时候，我们对佛皈的时候，那大德就指佛嘛，对吗？啊，如果说我们在现在对着那个，我们说住持三宝，我们说愿大德一慈，这个我们可以说两个了，可以说。好，我们的皈依师是吗？请皈依师一指，就是一指，那慈悲护念。另外呢，我们说那个住持三宝是四相三宝是吗？啊，是佛像。我们依着佛像通达到哪里？世尊，通达到世尊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在大圣啊，大圣的佛的入涅槃跟解脱道声闻圣，包括现在南传的佛的入涅槃不同哦。那南传佛入涅槃啊，以南传现在南传来说了齁。啊，如果以在部派有部齁，他是这样。他是灰身灭智。佛入涅槃，阿罗汉入涅槃都是灰身灭智。南传呢，灰身智还在，而心还在，就是智，智还在。但是他的智还在呢，跟世间没有关系，跟我们友情之间没有关系。他会有什么好处？他会不会对神、对佛陀，好像对神教的那样的崇拜祈求？他有这个的好处。但是佛入灭，难道是这样吗？大圣就不同样的看法。其实，在部派的上座部啊，跟大众部就不同了。大众部哦，就不同。而大圣呢，就是从上座大众部来的，但是大众部哦，难免呢、啊，就是会趋向哈、哦、理想的，就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那一部分。那初期大圣呢，那是根据大众部，但是初期大圣的那不一样。哎，这个就我们在前面谈那个真实功德嘛，真实功德。所以大圣，我们放心好了，让世尊入灭。但是世尊入灭呢，他是无私普应，众生有感，佛就应。那是来自于二谛并观，来自于大圣初期大圣的甚深空观来的，就是缘起。无碍于空寂，空寂无碍于缘起。空寂要讲入灭，入灭无碍于哈，有因缘它就现，众生有感佛就现啊，二谛并观。但是甚深意哦，这个千万不要哦，好像世尊是一个很神秘、很不可思议的存在，好像创造神那样的存在，不是。入灭毕竟空寂，但是毕竟空寂当中没有。无碍于缘起幻象，世尊本身就是这样啊，二谛并观，所以众生有感佛就应。但是佛应的时候呢，还是在毕竟空寂当中了。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神化、神秘化、神教化，要依着中观的甚深空义去了解它，那就无碍了它。你说，师父你自己的中观甚深空义？你了解到底周深刻没有，很惭愧。但是就是往这个方向，这个是近未来际我的功课。这个一切空寂心要在一切缘起幻象当中，要在即有即空的大悲心情当中去一次一次的去体会它了。如果真的究竟圆满中道实证，那就成佛咯。所以现在的知道不是多清楚的知道，但是就会有一个方向，让那个方向依着一次一次的解行， 那方向就会渐渐渐渐的越明确，在我们的身心的观察就会渐渐渐渐的去理解它了。所以愿意跟大家共勉，虽然自己还不是那么的清楚，但是可以知道往这个方向前进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。我们说正见要成就，那个方向确定，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每一次的行都不会偏离佛法。否则哈，我们有时候看到他修行很得力，他也是很有自信，但是就是怪怪的，但是说不动他，说不动他的，他也很有自信，很有修行活力，但是我们就觉得怪怪的，说不动他。这就是我常说的解行，解行的过程，你行得再好，你的解没有成就，你在解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先成就解，这样这条路才会稳当。好，所以那个基本上那个大德可以做这个两方面。我们不要离开皈依师，就是教我们的，我们在皈依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那个法师在旁边，就那是你的皈依师。我们前面也说到嘛，就是皈依十方三世一切佛之后，特别皈依的就是特别礼敬的就是我们世尊。都在那时候特别举一个例子说，就好像我们皈依身是皈依一切身，但是齁有一个要特别礼敬的就是我们的皈依师。皈依师。我们要皈依一切的法师，但是对于我们的皈依师啊，我们要特别的就是礼敬他。但是不要说只礼敬皈依师啊，一定要一切出家众都是礼敬。这些我们都希望理解他了。好，这个好，然后再透过这个呢，在我们住持三宝当中，佛像当中，依着佛像，更跟那个、真实的，不是说前面有说见佛，要设立佛，先见佛法身，先见。但是我们现在见是什么见呢？设立佛是见法、见实相哦。是那个转凡成正的那样的见哦。那我们现在怎么样见呢？如果刚开始齁，我们用身德慧对吗？接下来用闻慧，闻慧来见佛，闻慧来见佛，然后用思慧来见佛，然后信解来见佛。啊，等到修正的时候，那就是正悟来见佛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用那个闻思慧，从身德慧往闻慧的方向去了解佛法的法义，用这样的方式。所以希望这样讲过之后，以后我们包括等一下我们下课要礼佛三问先什么，希望就渐渐渐渐的一次一次的往这个地方。那还包括我们上课的理解的佛法，用我们的佛法的这样的毅力来礼佛礼三宝。我是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对吗？我从今者乃至命终，因为这个是尽情受嘛，所以从现在开始到命终呢，护身。所以这个护身啊，我们说到那个五戒啊，五戒我们又一般听到五，又把它说成五大师，对吗？师，这五大师这个师啊，主要就是无畏师啦，主要啦。但是这个三种师啊，财师、法师，我们一般说分成财师、法师。财师、法师有时候有三种师加一个无畏师。无畏师呢，会透过财师或法师达到他的无畏。接下来就一个护身，所以这个护身啊，例如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先皈依三宝。我说我要受戒啊，我们先皈依三宝。什么时候是得戒呢？得戒就在受皈依三宝的时候得戒，皈依三宝的时候就得戒了。等到以后接下来说到那个戒相啊，那说明戒相你能够持或不能够持啊的这一部分，那是在说明戒相，在皈依的时候 就已经是得戒了。得戒，你看哦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说皈依的时候就要护身。其实真正的皈依啊，真正的皈依啊，一定会怎样？真正的皈依啊，一定会去受戒，在这里，因为皈依就是信愿啊，你有信愿，一定会去行啊，会依教奉行。但是现在因为佛法是最有人情味的啦，到现在可以皈依，也不一定要受戒，受戒也不一定要五戒前受，对吗？都以人为善啦，以人为善。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啦，自己要知道，真正的信愿一定会去行，就好像八支正道，正见之后就有正思维，正思维一般又翻成正智，正智就是愿，有愿一定会去行。所以导师对于那个八正道跟那个文殊修正会做比配的时候，施慧它是设正仪、正业、正命的，所以那个正思维又叫做正智，它是配正仪、正业、正命。所以我们日常的如理思维，不单单是理智编的如理思维，因为如理思维之后就要如理的行，就是正义正义正面了。日常生活如理思维就是要自他和乐的十善行嘛。之后呢又要说到那个皈依佛净、皈依法净、皈依僧净。那净呢就是一个完成的嘛，就净就完成。好，这个又要三说了，皈依三宝啊，皈依净行受、皈依佛两足尊、净行受皈依法离一尊、净行受皈依身众中尊，这个要三说了，每一次都要三说了。而这个整段话啦，整段话这里讲三次，他说这个是依着大明经以及律藏而说的了。那前面是正说皈依的仪式嘛，接下来就是有些警惕了，警策的说明。凡发愿受持皈依的，哪怕是生死关头也不能中途变悔，生死关头都不要，中途都不要变悔。不单是这样，就连这个说笑的时候也不可以说，说笑也不可以说我不信三宝，或者说笑说我不是三宝弟子，千万都不要哦。如果啊，你说笑啊，你说我只是开玩笑啊，也不要。你说开玩笑，你都会这样做开玩笑，表示你内心没有真正的皈依三宝。这一点我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哦。你说啊，我只是开玩笑，但是在你开玩笑都能够开到三宝的这个地方，就很明显的表现出你的内心深处不恭敬三宝，没有真实的皈依三宝。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哦。老师说到，如果皈依而又弃舍，生生世世受苦无量，所以要切记净行受皈依的誓言。关于这个皈依又弃舍，生生世世受苦无量，这一句话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它？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些外道吗？皈依又弃舍的时候，他会有发，好像发毒誓的，像那一贯道啦，或者是一些外道，哦，他还会恐吓，对吗？还会恐吓。这样导师这样说，有没有那个一点恐吓的味道啊？有没有那个意气啊？那这个我就放了一些注脚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。然后说，你如果不皈依的时候，我们看那个啦，就是他是弃舍，是对立的弃舍。什么叫对立的弃舍？你已经皈依了，然后又弃舍他，跟说我没有皈依那不同哦。跟我没有皈依，我没有皈依三宝，跟说我皈依了三宝之后我又弃舍他不同。你皈依三宝又弃舍他，那是一种对立、对抗的弃舍。 所以跟没有皈依是不同的，这一点我要理解到。而这样为什么会生生世世受苦无量？因为这个对立的事实是我们自己，这跟三宝没有关系，是我们自己主动的对立，主动的跟最吉祥的三宝变毁结缘，跟他结缘哦，引申出来的结果一样咯。我们跟世间的那个好人，我们跟他做结缘啊，世间的好人啊，好朋友，我们跟他结缘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受苦哦。而且三宝是有大威德大能力的哦，我们主动结裂的跟他结缘，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去体会到。我们跟比较不吉祥的跟他，我们跟那个齁、哦、能力功德不那么大的跟他结缘，受损失的少一点，跟最吉祥的三宝结缘，那受损失是非常非常大，就好像在世间齁、哦一样咯。这个自己要去观察他啦。这个不是在威吓啊，不在恐吓，而说必要离开。你一离开就会怎样怎样的，恐吓的不是这样哦。而这样我们既然跟最吉祥的三宝自己主动哦，自己主动跟他决裂结缘的时候，是缘起法的如是因如是果，无关于三宝本身。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，就好像、哦、小孩子、哦、你看不是现在有很多的孤儿吗？离开了他的父母亲多凄凉、啊、所以这个是如是因如是果，跟一般的啊一贯道啊或者外道的恐吓，包括那个很多邪教的那种恐吓，完全不一样。这一点我们自己要观察到了，所以不是佛那个我们佛法神教式的惩罚，不是。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它了。而三宝呢，三宝的一切功德，一切的救拔是怎样的救拔呢？是在因果的可能性之下一切救拔。而我们自己结缘的时候，三宝能够救拔到我们吗？救拔不到的。但是三宝有没有在救拔我们？一样在救拔我们。举一个例子咯，太阳光普照大地，普照大地，但是我自己要躲在那个一个密闭的房子里面，太阳光还是在照啊，但是可不可以照到那个屋子里面？照不到啊。但是阳光有没有在照？在照，还是在照，就好像佛光普照啊，但是我自己就躲在黑暗的屋子里面，照得到吗？照不到呢。各位，这个不是三宝的功德力不够呢，那是只有创造神他要怎样就怎样，那是创造神才有办法。以佛法来讲，那不是三宝的功德力不大呢，那才是符合实相，那才是如是因如是果。三宝的功德再怎么样的不可思议，抵不上有情自己的三业行，抵不上的了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理解它哦，清清楚楚的理解它，那跟三宝无关，而且三宝一样在救拔，一样的在救拔。这一点我一定要看到，不会、哦、信他得永生，不信就永活，不会，不会的。但是我们自己绝缘了，自己主动对抗的对立的那个敌对的绝缘，那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事情。就好像在那个观经啊，十六观经当中，他也说到那个现身的忤逆，念十善啊、念十句佛号都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救拔。那个还要我们自己念佛号那十善，要我们的愿力，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愿力，才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救拔哦。因为他忤逆，吼、哦，忤逆罪，那个无间地狱的那个业相现前，恐惧害怕，他那个一念的时候，哦，他那个愿力，想去的愿力，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相应才能够去，要如是因如是果，要这样子才能够去。所以这一部分，希望我们都要理解或者要 一不小心就会有些误会哦。要充分的依着法义来理解它。我们佛弟子啊，我们不要把一切把那个三宝的功德哈、哦，无限的那个哈、哦，崇高到像那个创造神一样，像神教的那个神一样啊，千千万万不要这样。佛弟子要有佛弟子应该尽的责任，我们自己要有成长，才有可能哦。所以为什么只有人类才能够真正受到佛法的救拔？因为只有人类才能够依着人的三大特性依教奉行，真正的依教奉行才能够得到佛法究竟彻底的救拔。这些希望啊，希望包括这个、哦、要依着法义的去理解它，去理解它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我不是常这样说吗？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来闻思佛法，关于这些法义，我们就要把那个我们闻到很多很多的法，对吗？千千万万这个几个很基本的这些啊概念，我们都要用上啦，对，用得上。这个还是再一次的很诚恳的告诉各位，一定要用心来到这里，一定要用心，不要三心两意，不要一下课就在看看滑手机，那个会得不多啦。我这是齁、哦、今天很诚恳的跟各位说啦，那个心要放着，否则你来到这里，你要心要放着，要注意，这样心才能够接得上。好了，我们先休息。